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Vancouver rallied to call for an end of persecution in China. July 20th, 2024 marks the 25th year of the violent and illegal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On the evening of July 14th, over 10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eld a rally and a candlelight vigil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on Granville Street. They called for an end to the state-sponsored illegal persecution, torture, and killing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举行烛光悼念活动，反迫害25周年。7月14日傍晚，大约100名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在固兰湖街的中领馆前举行了集会和烛光悼念活动，纪念25年来为坚持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还呼吁共同制止迫害法轮功。
Su Jiang, spokeswoman of the Falun Dafa Association in Vancouver, said at the rally,July 20th marks a tragic milestone, 25 years si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unched its campaign of vilification, torture, murder, an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gainst millions of people across China who practice the Falun Gong spiritual discipline. Millions in China are subjected to imprisonment, torture, and extrajudicial killings.
温哥华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苏张女士在集会上发言说，25年前的7月20日，中共发动了一场以谎言为基础、灭绝人性的迫害，对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法轮功修炼者进行诽谤、酷刑、杀戮，甚至活摘器官。
According to FalunDafa.org, Falun Gong, also called Falun Dafa, is a meditative discipline,of the Buddhist tradition rooted in China's millennia-old heritage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It features five Qigong meditation exercises and moral teachings center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据法轮大法网站介绍，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融合了精神信仰和打坐的佛家修炼功法。包括缓慢的动功和静功打坐，以及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原则。
For most of the 1990s, Falun Gong was well received by both the Chinese public and authorities, who praised Master Li's teachings for bringing good health and boosting the moral character of the nation. In early 1999, state media reported that around 100 million people were practicing Falun Gong.
在上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时间里，大陆民众和当局都赞扬李洪志大师的功法带给人们健康的身体并提升道德品质。1999年初，官方媒体报道说约有1亿人在学练法轮功。
But the rapid growth of such a popular group not subject to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eventually worried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under then-General Secretary Jiang Zemin. On July 20, 1999, Jiang launched a campaign to eliminate Falun Gong, prompting unprecedented waves of arrests and killings across the country.
法轮功学员人数的快速增长让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害怕危及自己手中的权力。99年7月20日， 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很多学员被酷刑折磨死亡或残废。
Ms. Jiang said that the CCP also extended the persecution abroad. In Canada, a comprehensive 130-page report details how the communist regime is using intimidation and infiltration to Canadian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silence Falun Gong, intimidation and surveillance of people who practice Falun Gong in Canada, threatening family members in China, canceling or not renewing passports,cyber attacks to websites and emails, death threats, bomb threats, etc.
张女士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延伸到海外。在加拿大，一份长达130页的综合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共政权如何利用恐吓和渗透加拿大政府官员，阻止他们对法轮功的声援，如何对加国境内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恐吓和监视，威胁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不更新护照，网络攻击网站和电子邮件，死亡威胁，炸弹威胁等。
Tracy Lee, who joined the rally, told reporters that she and her mother were detained by police after they went to Beijing to appeal for Falun Gong in 2000.She then lost her job and business because she persisted in practicing Falun Gong. In 2009, two practitioners of her neighborhood were arrested on the same day. She and other practitioners tried to find lawyers to help the imprisoned practitioners, but another practitioner was arrested. She was forced to leave her own hometown.
参加烛光悼念活动的 Tracy Lee 告诉记者，他和母亲于2000年7月去北京向政府讲法轮功真相而被拘留，后因坚持修炼而先后失去工作和自己的生意。2009年，他身边的两位同修在同一天被绑架，他和其他同修找正义律师无罪辩护，过程中另一名同修被抓，他被迫流离失所。
Later, with the help of her friends, Tracy Lee came to Canada in 2011. She said, I know many practitioners suffered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in prisons. Some practitioners were force-fed to death. The continued suppor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will encourage them that they are not alone.
在朋友的帮助下，Tracy Lee 于2011年移民到加拿大。他说，我以前身边的同修还被关在监狱里，他们遭受着精神上、身体上的折磨，有的同修被灌食致死，外界持续不断的声援会鼓舞他们，让他们感到不孤单。
On June 25, 2024,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nanimously passed the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Among its key provisions, the bill recognizes that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subject to widesprea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nd are specifically targeted for this barbaric practice.
今年6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在其主要的条款中，法案承认可信的证据表明法轮功学员普遍遭到强摘器官，而且是这种野蛮行径的特定目标。
The bill's provisions, if enacted, will mandate sanctions on Chinese officials and military leaders or others who are knowingly responsible for or complicit in or hav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ngaged in the involuntary harvesting of organs in China.
如果该法案最终成为美国法律，将对在中国故意强摘器官或与之共谋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共官员、共军军官或其他人实施制裁。
Ms. Jiang said, We call on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nd all Canadians to condem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and stand in solidarityAgainst the persecution of innocent people, 25 years of suffering demands justice, accountability, and an end to the horrific treatment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张女士最后呼吁加拿大政府和所有加拿大民众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和无辜民众的迫害。她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25年的残酷迫害必须停止，行恶者应该被追责，正义需要伸张。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7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卑诗天气持续干燥炎热，59宗野火失控；多伦多堵车严重，过半上班族快待不下去了；减少塑胶废物，卑诗省新法规生效；西门菲沙大学本纳比校园将增加建造学生宿舍。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随着卑诗省天气持续干燥炎热，省内的野火已增加到157宗，其中59宗处于失控状态，并发现18个新火点。7月15日上午8:30左右，卑诗省飞沙谷的一场小型山火导致1号高速公路堵塞。火灾位于繁忙公路长约5公里的奇利瓦克和希望镇之间，1号高速路右侧车道在146号出口和161号出口之间关闭。这场占地1公顷的森林火灾在卑诗省野火服务局网站上被分类为得到控制，意味着预计火势将保持在当前范围、控制线或边界内。野火服务局分享的一张航拍图片显示，火焰在电力线下燃烧。目前还不清楚这一事件是否导致了新娘瀑布以北地区居民的停电。与此同时，温哥华岛奇警正在调查一场灌木丛火灾。这场火灾发生于上周五晚，烧毁了纳奈莫派珀斯泻湖公园的大片灌木。火灾发生时，约有150多名年轻人在公园聚会饮酒，燃放烟花。纳奈莫奇警发言人 Gary O'Brien 在声明中说，如果不是消防人员迅速采取行动，火灾不仅会对公园造成严重损害，还会对附近的房屋造成严重损害。警方正在收集与这起火灾相关的证据，并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和视频。多伦多地区贸易委员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多伦多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已经到了拥堵危机的地步。该委员会警告说，这将对多伦多市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民意调查公司易普索为该委员会收集的数据显示，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正促使一部分上班族考虑离开大多伦多及汉密尔顿地区。5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考虑搬家以避开交通拥堵。数据表明，企业在保持顶尖人才和核心影响力方面面临着巨大压力。62%的受访者表示，由于交通拥堵导致的延误，他们不愿意去上班。在18至34岁这一关键人才群体中，64%的人考虑过离开，这可能会导致劳动力外流。同时，居民们表示，令人窒息的出行时间迫使他们改变了日常生活，他们避免从事有利于经济的活动。42%的受访者表示，由于交通问题，他们避免购物或参加体育或娱乐活动。38%的人避免外出就餐，31%的人避免拜访家人和朋友。46%的司机表示，他们现在的通勤时间比1年前更长。62%的人因此不愿开车去上班。这与越来越多的雇主试图让员工每周回到办公室工作3天或以上的做法背道而驰。7月15号，随着卑诗省洁净卑诗塑胶行动计划新阶段规定生效，卑诗省居民在社区中将发现塑料废物减少。从2024年7月15日开始，商店不再提供塑料购物袋，以及出售可氧化降解塑胶包装及用完即弃的产品。新法规将有助减少产生有害废物及使用氧化降解塑胶。 氧化降解塑胶含有的化学物质会分解成为微粒塑胶，从而污染环境。据估计，2019年卑诗省处理了超过34万公吨的塑胶品和包装，相当于每人每年弃置超过65公斤的塑胶废料。逐步取代用完丢弃塑胶品是洁净卑诗塑胶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帮助我们从使用即弃塑胶用品逐渐转向使用耐用及可重复使用的产品。最新实施的新规例属于卑诗省府于2023年7月推出的防止即弃与塑胶废物条例的步骤之一。这项条例限制人们使用塑胶购物袋、即弃餐具、氧化降解塑料以及由聚苯乙烯泡沫、聚氯乙烯、聚偏氯化锡、可堆肥及可生物降解塑料等物料所制成的餐饮包装。为了进一步支援企业和各个行业采购替代产品，省政府将于2030年7月之前分阶段逐步推出这些新规例。西门菲沙大学将在本纳比校园新建一栋设有445个宿位的学生宿舍大楼，为学生提供更多住房选择。新建宿舍大楼共八层高，可容纳445名学生入住，设有开放式的一人单位和四人单位，以及两房和四房的城市屋。这个项目还包括一个设有160个名额的托儿中心。工程可望于2027年秋季竣工。西门菲沙大学宿舍发展项目将采用大型木材建造，目标是符合卑诗能源阶梯规则及零碳规则的最高要求，以显示省府和西门菲沙大学对实现洁净卑诗目标的承诺。这项发展计划的总成本估计达 1.876 亿元，其中卑诗省府将会斥资 1.322 亿元。西门菲沙大学则负责提供其余的5540万元。省长尹大卫说，当学生无法入住学生宿舍时，他们便会被迫以昂贵租金租住私人出租单位，从而加剧一般租屋市场的供求紧张情况。我们每年额外为数百名学生增设校内住房，并且进一步提供更便捷的托儿服务，从而帮助莘莘学子专注其学业和未来发展，同时也减轻一般租住者的租屋压力。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7月18号，咱们今天聊三个话题，都是跟连任有关系。首先说一下三中全会，这一次三中全会延宕了将近一年才召开，在没有重大的政治斗争和公共危机的情况下，三中全会被没有来由的推迟，引起了很多的猜测。在全会召开期间呢，传出了习近平中风的谣言啊，我其实第一眼看到就怀疑是谣言，一会儿我们会说一下类似政治谣言的识别方法。另外呢，彭丽媛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中，这和之前说彭丽媛要进入政治局的传说南辕北辙。这个整个三中全会的公报是充满了大话和套话，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看点，我觉得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习近平释放了他将要四连任的信号，一会儿呢我们把这句话找出来给大家呢做一点分析。那再一个呢，就是秦刚软着陆了，辞去了中央委员的职务，但是仍然保留了同志的称谓。这说明第一点，秦刚没死。之前呢我一直批驳这种说法啊，说秦刚死了这个是一个谣言。第二呢，就是秦刚也没有投靠敌对势力，因此不是敌人，还是同志。换句话说呢，就是秦刚保留了党籍，可能会另有任用。我觉得这一次三中全会啊，我有三个断言是比较正确的啊。一个呢，就是我说习近平没有脑梗啊，说习近平中风的话是谣言。第二呢，我说彭丽媛是不可能进政治局的。那第三个呢，是我说秦刚没有死，而且会软着陆。那么我们今天想聊的第二个新闻呢，就是关于拜登啊。现在拜登退选呢几乎已经没有悬念，因为连奥巴马都反水了。各方消息呢都指出，最快可能在周日的时候，这个拜登呢就会宣布退选，但是呢他没有指定贺锦丽为他的继任者。 理论上来说，贺锦丽是理所当然的顺位递补啊，但是呢，民主党显然不认为贺锦丽能够取得选战的胜利。事实上，这一次我认为哈，民主党临阵换帅，无论换谁都是没有胜算的。最后呢，我们想聊一下关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连任的问题。这一次他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说，他打出了一个鲜明的旗号，那就是抗中保台。他认为呢，这个他在连任之后一定会这个寻求吓阻中共入侵台湾的这个计划。那么这样的一个立场的话呢，得到了欧洲议会的认可啊，他拿到了这个720张选票中的400多张选票。咱们一会儿来说一下细节。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就开始聊今天的这个新闻哈。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都提到三中全会前后官民双方都在卖力的造谣。当然中共一直是奉行林彪说的这个一个原则，叫做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儿。所以中共造谣是并不令人意外的。那么民间呢，其实很久以来一直有一个传说，那就是说三中全会迟迟不开是人事布局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人事布局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安排彭丽媛入局的问题，就是让彭丽媛进入政治局。还说这个政治局通常来说是单数嘛，25个人，那么这一次政治局呢24个人啊，等于缺一个。而且呢，过去政治局中是有女性的，在这一次政治局中一个女性都没有啊，所以说认为彭丽媛呢可能会被增补进入政治局。在三中全会期间，这个就是被增补进入政治局啊，之前呢是在为这个事情布局。我从一开始就说彭丽媛是不可能在三中全会入局的啊，不用说三中全会，就是到六中全会之前彭丽媛都不可能入局。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政治局委员应该是从中央委员中选举，而中央委员是由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来选举，这个全国党的代表大会5年才召开一次，也就是说一直到2027年召开第21届中共党全国党代会之前，如果你不是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的话，你是不可能进入政治局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政治常识。而且呢，我们知道高层斗争啊，人心险恶，怎么可能让彭丽媛这种智商和手腕的人去搞定这么复杂的事儿呢？大家可能看到今天呢有一个就是很热传的一个新闻呢，就是有一封信叫做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公开信，那么这个署名呢是娃哈哈创办人宗庆后的女儿钟富丽。这个信中呢提到说，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及娃哈哈部分股东对于宗富丽在宗庆后辞世后对娃哈哈集团的经营管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于是呢，这个宗富丽就决定即日起辞去了娃哈哈集团的副董事长、总经理的职务，不再参与经营管理。当然，作为一个股份制的公司呢，通常来说，总经理是由股东，这个就是由董事会来任命的。那作为宗富丽来说的话呢，如果他不能够在董事会中占有绝对的多数，就是他没有控股，那这种情况下，他的地位其实是很难保住的。像宗庆后的话，那显然是非常的有手腕的哈，像他这样的一种家族企业。他呢是创办人，然后呢这个跟各方的政府的关系也很好。本来呢他是可以把他这样的企业的位置，家族企业嘛是吧，传给他的女儿。但是呢他一旦离世之后，他的女儿是连一个企业都搞不定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宗庆后的女儿搞不定这么一个娃哈哈的企业的话，你能够想象说彭丽媛能够玩转一个国家吗？能混到中共高层啊，不管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那都是人精，都是表演大师，都是厚黑学大师。彭丽媛这个入局之后的话，跟这些人去相比的话，他怎么能够在手腕上怎么能比得过呢？其实你看这个川普哈，他以前这个做这个 contractor 哈，就是这个建筑承包商的时候，他就觉得纽约的建筑承包商一个一个的话都是大坏蛋啊，他说跟他们打交道的话实在是太难了。但是等到他进了华盛顿 DC 的时候，他发现那些政客他们才是真正的厚黑大师啊，说这些整个的这个以前他打交道的这些 contractor 们，就是这个在纽约的这些其他别的承包商们，他说简直都是就是小儿科啊， child play。 那其实我觉得不管美国的政治是在川普看来水如何的深呢，如果你要是跟中国大陆相比的话，那我觉得完全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我觉得差10个数量级都不等啊，因为毕竟美国它还是有规则的嘛，有很多东西的话它是明面上的这个就是表现出来它是有规则，而且呢就是这个很多规则都是就是完全是非常清晰的文字写出来的啊，但是呢这个在中国的话都不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你就算是把国家交给彭丽媛，让彭丽媛做总书记的话，彭丽媛也根本搞不定这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关于彭丽媛入局这个事情应该告一段落了。在没有召开下一届全国党代会之前呢，我觉得都不应该是一个大家再继续讨论的话题。那么第二个看点哈，就是习近平呢是一定要争取连任的。习近平争取连任这个事儿哈，答案也是在三中全会的公报里边啊，可以给大家这个看一眼。在这个公报里边呢，有一句话啊，这句话说什么呢？这句话说要争取在2029年的时候完成这一次三中全会所规定的改革目标。他这个公报里面讲了好大一段话哈，很长。其中说呢，全会指出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35年前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我知道这些话特别无聊是吧，这个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云山雾罩，空话套话。但是呢，这些讲的这个话哈，里面透露出习近平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啊，就是他在这个三中全会公报里面的话还是事无巨细的啊，把他的愿景全都写进去。后面还有啊，说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长期执政能力等等，不拉不拉，又是一堆聚焦，其实都是胡扯。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焦点呢？ Focus， 就只有一个点啊，这个才是焦点。最多像椭圆一样，它可以有两个焦点啊，共轭的这个焦点。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的话，你不可能有三个焦点啊，更多的聚焦。他刚才列举了一串这个聚焦聚焦聚焦，其实等于是没有焦点。但是呢，后面那句话他却有信息量，他说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到2029年前，到这个中共建政80周年的时候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政治任务，改革任务。2029年呢，习近平这一任期到达2027年就结束了，说到2029年的时候来实现这次改革任务，这就暗示说习近平呢可能想要连任到2029年，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到2029年的时候还是习近平执政。之前还提到一个数字哈，就是2035年的时候怎样，那甚至可能我们由此推测说习近平呢想在2035年的时候还继续执政。如果2035年习近平还执政的话，那就是五连任，就是2032年的时候习近平再一次当选，所谓的当选了哈 ，quote unquote 啊，中共总书记。如果是2029年的时候在执政呢，就至少在2027年的时候，习近平要继续连任，那就是四连任。如果习近平四连任的话呢，那么他连任的时候大概就是75岁。那如果要是五连任的话，那习近平连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79岁啊，就74岁和这个79岁吧， 74 岁跟79岁。所以呢，到那个时候习近平真的是一个这个垂垂老矣啊，但是呢仍然希望继续掌权。这次三中全会之前呢，大家提到很多这个看点啊，包括这个税务制度的改革啊，包括还有比如说这个农村的一些改革，但是呢这次三中全会的公报都没有细节。三中全会确实是提了很多的改革哈，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说是邓小平式的改革。邓式的改革哈，大家知道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国家放权，然后呢这个政府要让利，让外资和民营企业都能够有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而习近平呢在他的这个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呢一直在强调四个字，叫做守正创新。这个人民日报啊后来发了一篇文章啊，这个不是后来，之前就发了一个文章，提到呢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守正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守正是排在前一位的。什么叫做守正呢？在习近平看来，那就是坚持习近平的领导。所以人民日报这个评论员文章里边就讲到说，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有的人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开放。针对于此说，这个习近平旗帜鲜明亮明态度，说这个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然后呢，说我们不断推进改革，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